哎，中国人说六六大顺，
中国人好像蛮喜欢六字哈。但是在美国人听了六就害怕，你有没有碰过这样的情形？我常常搬到一个地方去要换电话号码，我发现希望电话号码比较容易记，像我们家的号码我相信你们都能记得了，如果记不得大概是启示录读得不够好。那在选电话的时候，常常重复出现的数目字比较容易记，我会发现在美国那个666的字大家都不敢用。你有没有发现？我不是说建议你以后常用啊，好不好？我们一起起立攻读神的话。18节的圣经中间我们会跳掉3节，那其他我们一张一张的幻灯片来念。从我开始，第1节，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10角七头，在10角上带着10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跳到第7节，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
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
他因赐给他的权柄在兽面前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他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
他又叫了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在右耳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命或有寿命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
在这里有智慧，有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寿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主，我们站在你的面前，这一段的圣经像是一个密码一样的圣经，今天求你把你的话语向我们打开，让我们能够明白中间这边这些表号所代表的是什么。这些恶者这两个兽是在今天已经来到还是将要来到，他们的记号是什么，让我们从认识他们，也认识你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也让我们在这样的认识跟智慧的里面能够认识到底我们今天如何行走在你让我们居住的环境中间，成为一个传福音报喜信的人。请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请坐。这个666实在是像个谜一样，哈利坞不晓得演了多少的电影，而且也有很多在历史里面也有很多人猜测到底这个敌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的这个密码一样的数目，他的 ID 是指怎么样。那在过去的时候也有人说到，在这个其实约翰在写启示录的时候是正在受罗马的10个暴君的迫害底下，他已经到了第7个暴君，那里面最厉害的一个是尼罗皇，所以人家有说他在说这个兽的数目是666，其实他是在别有隐色。 是这个N 是五十号，E 是66号，R 是500号，这 O 是66号，这个 N 是五十号，那这个 Nero 是尼禄王的名字。有人说有这个加起来，如果少掉一个 N 是616，所以有人说后面再加上一个凯撒皇帝。The Nero Caesar 这加起来就是666，所以约翰其实在这边是在一个敏感地区不好明讲，所以用代号。那到了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个 Dr. Kepler， 他说英文的字母A 是100，那 B 呢是101，C 呢是102，所以从100一直到125这是数目字。那我们在拼的时候发现 H 呢是107后面接下来之后发现666是谁呀？是希特勒。所以如果这样子拼起来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在历史上有拿破仑也被拼过啊。这个 John Knox 这个这个为主的话寻道的神的仆人马丁路德也拼，把当时的教皇天主教的教皇的名字也拼出来是666。那所以呢，而且后来拿破仑也有拼出来是666，而且这个 John F. Kennedy 这个50年前被刺杀的这个甘乃迪总统他真是像那个受过死伤又活过，因为他曾经在一个登陆小艇上面受重伤结果后来又活起来。而且他当时他选总统的时候，跟尼克森两个选总统的时候，他的这个 electoral vote 是666票。那所以他也是个非常聪明的人，所以有人说甘乃迪也很可能是。那到一直到现在呢，就看你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当时奥巴马当选的时候，也有人这么说过。所以如果你怎么样毫无章法的来拼这些字儿，你可以拼出任何人。不幸的你回家之后，说不定你可以拼出你先生，说不定也是差不多。但是这样的七拼八凑是不是很有问题呢？到底敌基督是谁？到底有几个呢？你看不顺眼的人都是他吗？所以在今天的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我们从圣经来看，我们今天读13章、12章的17节最后，上个礼拜周牧师提的时候讲到那个红龙跟那个跟那个要吞吃那个妇人所生的男孩子，但是到最后的一节忽然间讲说，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面。那这个龙是说到古蛇，说到魔鬼，很清楚，上个礼拜周牧师已经讲过了。那这个到了12章的最后一节，那这个龙在等什么呢？今天的话，今天的念的圣经，他就13章一开始，他说我又看见有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10脚7头，好像12章最尾的那个红龙在海边的沙上等着这个从海里面的兽上来。这个兽是形状是怎么样？有10脚7头。关于10脚7头也还有很多很多的解释。我想弟兄姐妹为什么怕读这个启示录的原因，是因为各方说法都有。那有人说当时约翰在第七个皇帝，所以他就用7脚，之后他又能预见这个罗马的10个暴君，所以是7头。那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讲法。那但是我们先从本文来看，这个有10脚7头，形状像个豹。那再下来，它的脚像熊的脚，再下来，它的嘴巴像狮子的嘴巴。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记得在但以理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这个我们有一堂道叫做 Animal Kingdom 这个兽的王国，里面是不是这几个野兽好像出来过？但是不止还不止这个。那这个呢是这些基督徒的画家把今天我们读的这个从海里出来的兽有几个头呢？7个头。有几个脚呢？有10个脚10个脚。而且这个形状像豹子，所以身上是豹子，脚呢是像熊，而且它的嘴巴像狮子的嘴巴。那你说画的时候怎么会两个不一样？那脚到的7个头上面一个头一个脚，所以前面个大头有4个脚。但是你说不这个左边这个10个脚都长在一个头上，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圣经上没有讲。 所以也有人不赞成把这样的画片给别人。但是我让你稍微看一下，如果不信，你到末世的时候在那边发现出现的时候，你说我见过，哪里见过啊？希望到那时候你不在那里。但是你想到在但以理书，我们曾经讲过第七章，但以理的意象里面也看见四个兽，头一个兽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有狮子有鹰的翅膀。第二个兽是像熊，而且是旁跨而坐，像个熊在歪过来一个角而坐，所以那是代表马代波斯。首一个狮子是巴比伦帝国，那再下来是有一个兽好像豹子，背上有四个翅膀。这个兽第三个兽有四个头，但是讲到但以理的意象里面，讲到三个兽之后又出现一个兽，他说见到第四个兽，他就好像没有办法形容它。他说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而且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他的脚来践踏。这个兽与前面三个兽都不一样，而第四个兽头上有几个角？有十个角。那你说但以理书跟约翰是不是所看见的是同一个兽呢？但是在但以理书里面讲说那个十角中间又长出一个小角来，那很，所以如果你这样子看，这一章是画但以理的四个兽，头一个是狮子有鹰的翅膀，第二个是熊嘴巴含了四个肋骨，而且这个是那个熊是坐在地上，应该那个熊是站起来，是旁跨而坐，代表马代波斯哈。第三个兽是有这边看看书，你仔细数是有四个头，上面还有翅膀。那第四个兽就没有办法形容它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是一个什么样的 monster， 一个怪物哈。那这就跟但以理书前面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所见到的那个大象，当我们把它 match 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但以理在巴比伦帝国的最强盛的头一个尼布甲尼撒王的时候，在尼布甲尼撒王的梦里面所看见那个大象头是金头是什么，他说王啊，就是你，就是你巴比伦帝国也是巴比伦王的那是最尊贵的头，也是那个狮子有鹰的翅膀。接下来旁跨而坐的熊，说到马代波斯，这个 Middle Persian， 这个马代波斯这个双帝国的强盛，而且版图非常非常的大。接下来第三个兽他那边说到是豹子，是哪一个皇帝，哪一国的皇帝是征服欧亚非三州，像闪电战术一样33岁半死之前就把欧亚非三州打下来，都讲过对不对？亚历山大大帝。那接下来他的帝国变成那个第四个兽，非常可怕的那个有铁蹄一样的那个，是代表罗马帝国。那所以也是金头代表巴比伦，最后银的胸两个臂马代波斯，最后铜的杜甫说到希腊，最后说到最后铁的腿说到罗马，但下来就是半铁半泥的脚。我们上次提过，最后有一个石头，非人手所造的石头打在他的半铁半泥的脚上，整个的像就整个垮下来。那说到基督的国度临到，所以你看在旧约的但以理书到新约的在启示录里面，他们所看见的是类似的，是很像的，在预表要来的那个是谁。那在但以理书的第七章而后面讲到那个十角，从这个国中要兴起十个王，要兴起十个王。那事实上他但以理已经在预言在罗马帝国里面的十个暴君，但是真正但以理书的应验是跟启示录十七章，或者从现在开始到十七章里面所看见的，是像我上次讲过看的万重山，他看见在他面前的是巴比伦帝国，以后巴比伦的王朝还在的时候，他已经看见后面的几个帝国跟王朝。但是真正最后的应验乃是末后的敌基督出现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一个复兴的罗马帝国。你说罗马现在在哪里啊？现在罗马城在那里，但是像废墟一样。但是整个的西方的社会是不是像在罗马拉丁世界所出来的影响，一直到影响到美国在这边。所以有人说到末世的时候，美国在哪里？美国在那个重新复兴的罗马帝国所表现的那个系统的里面，甚至于在欧洲共同市场，现在的欧盟的里面，当他们国家的数目快到七啊，快到十个数目字，人家说来了来了，就是那个十个角要出现。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读圣经的人，他们这样的猜测，事实上并不很错啊。但是有些怎么有一段时间他们超过十，那怎么办呢？啊，我最近收到了一个 PowerPoint， 有87页，所以今天早上没有办法放给你，解释为什么那个十角七头的那个恶兽，那就是欧盟。我自己看了之后，我觉得87章的两个钟头也放不完，而且这个而且在讲的时候，我自己也不敢说这个就是这个啊，那。所以让我们知道，在那个金头银胸铜肚腹铁腿跟半铁半泥的脚，我们已经到了那个脚的地方了。接下来的就是这位得胜的主万王之王的回来，是随时都可以来。但来他来了提接教会之后，这敌基督的出现，就是今天我们在13章看见的这两个兽啊。那旧约的预言应验，已经预言了，而且新约的预言仍然要应验。那这张图看起来是比较更清楚一点啊。你们看见的比我差很多啊，所以我们这个还要继续改进。那红的龙，还有海里面的兽，有几个头几个脚 ？OK， 那还有一个从地里面来兽，我们接着往下看。那先看海里面的兽，海里面的兽它的出处，它的形状我们看了，那它的权势是什么？它怎么有这么大的能力？在第二节、第四节、第五节、第七节说到是龙把那个能力给它。那个龙是谁？我们上一章周牧师讲的龙是魔鬼撒旦自己，是龙把撒旦的能力、座位跟权柄都给它。那它到底做什么事呢？这个有十个角七个头的，中间有一个头好像受过死伤却医好了。有人说这个敌基督是非常非常学的模仿的真正的基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就从死里复活，所以这敌基督也来模仿这个，因为他这样的做，所以全地的人都稀奇来跟随那兽，要来拜这个兽，后面兽的老板是龙。这个兽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魅力的。照读圣经的人，我们来看的时候，它不是一个野兽，它也不是一个好像妖魔鬼怪的人啊，对不起，妖魔鬼怪的那种东西，而是一个人。而这个人很可能在末世，不是很可能，在末世一定要出现，而且很可能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政治家、军事家，是非常有影响力的。我们等等往后看的时候，发现这个人是非常非常的有魅力，这个非常有 charismatic 这个字啊，一面说到圣灵的充满，但一面我们世间用说这个人很有魅力，其实这个字好像用在人身上并不是一件好事情。所以有人说到为什么怀疑当时的希特勒是那个666那个敌基督啊，当然他不是，否则他现在后来他死掉了，对不对？他的纳粹帝国也失败了，他也死掉了。有人说这个希特勒是在德国一个最经济整个的社会很下沉的时候，就跑出来这么一个希特勒。希特勒这个人啊，我没有听过他的演讲啊的录音或者录像。听说他上台啊，用很轻微的声音，让人的耳朵都竖起来，听他到底在讲什么。他有本事在短短的几十分钟里面，能够 讲到底下成千上万的听众听，讲到后来他用最大的声音最高的声音在讲的时候，底下的人已经被他所讲的或者被他的声调全部都迷住。这就是 charisma， 他身上有一种魅力，奇怪的魅力。知道的人不多，但是有传说说每一次希特勒要出去做大仗，那个他的军队要出去打仗做大的战争的时候，他常常在前一个晚上关在房间里面，在里面抹拜什么东西。那自然他拜的不是真神，是在灵界的里面，他跟灵界的东西相交，以至于他有很多的战胜，是很神奇的战胜。这样的一个人在就影响的当时像疯狂一样，有人觉得是不可能。事实上每一个政治家，包括在美国的政治家，我自己听过一个选议员的中国人 Edmonton， 加拿大 Edmonton 省，那他现在是牧师，我就不讲他名字。他说连他自己被别人他的那一党抬出来的时候，短短几个月，他从一个很比较人不多人知道的教授一下子变成一个大家都说要选他的一个政客。亲爱的弟兄姊妹，好像世界在那个恶魔的管理之下，常常会这种样的人会把他一下子兴起来。哦，怎么会跑这么快啊？对不起。好，这个兽到后面那个从地上出来的时候都有这样讲。在但以理书第七章那边说到他有一个小脚，那个小脚出来的时候是而且有口说夸大的话。这个人是一个有口才的人，是一个能够影响别人的人。我们刚刚这个，而且他是一个目中无神，他是亵渎神的人。而且这个人他是在我们在第七节说他是得胜圣徒，就是以色列民制服各国各民各方各国的人都被他制服。这个你如果跟再一次跟但以理书第七章来看的时候，但以理书第七章说到那个兽，他说他必像至高者说夸大的话，他比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像改变节期和律法。那个折磨我们中国人翻成整 wear out，他不是把一些人就那么杀头也好，钉十字架枪毙也好，其实钉十字架就是一个折磨，一下子把他弄死，把一个人弄死，他将他慢慢的死。其实我们中国人凌迟也是很高级的发明啊。你们去发现野兽狮子老虎肚子饿，他抓一只鹿，他抓一个弱小的动物把它咬死了之后，那狮子前些日子我女儿去非洲啊，去看那个大非洲的大草原，她说一群狮子把一只大的鹿吃掉了之后，吃完了之后，这她拍的照片，那些狮子大大小小，有一个公的、母的，还有小狮子，都躺在草地上睡觉。她就吃了一条鹿之后，的鹿肉之后，她就休息有六天，可以不用再杀生啊。但是只有人很奇怪，人杀常常是为了好玩。是 game， 杀人你不用讲别的，南京大屠杀我们中国人都知道。这个恶者出来的时候，好像在历世历代许多暴政跟许多这样的王朝出来的时候，你看见那些人的恶到一个地步，背后好像或者就是有魔鬼撒旦的影响跟智慧给他，让他们去不光是为了自己的需要，而是为了好玩，为了杀人有趣，为了整人哇哇叫，让人痛苦的死，慢慢的死，才能够甘心。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但以理书的历史里面，我们以前讲但以理书讲过，在亚历山大之后，有一个 Augustus 安提奥古 Epiphany 第四世，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呢、啊。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打到以色列去，他要用知道以色列人不喜欢猪，认为猪是不洁净的，他特别的把猪拿到圣殿里面去杀，就把猪血撒在圣殿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而且叫那祭司来吃猪肉，之后他叫人处死人的方法，把一个大铁板烧热，就把人赶到上面去，之后让人在 大铁板里面哇啦哇啦痛苦叫，最后摔在地上，被活活的被烫死。这是历代的里面许多许多的暴君所做的办法。但是这一些到最后要出现的时候，都是那个敌基督的极大臣，敌基督把这些一个总综合体，一个极大臣，历世历代许多的暴君暴政，到了敌基督身上所显出来的，是他原来是幕后主使者。这是这个这个是安提奥古啊，安提奥古打进圣城的时候，这是安提奥古的钱币哈，安提奥古的钱币。接着下来，在第三节到第四节讲到。到第八节，凡住在地上的人名字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就是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到那个末世的时候都要来拜那个从海里面的兽。那我底下再放这个安提奥古的钱币给你看。安提奥古这个人不但是有军事有政治的野心跟手段，这个人到后来就是在他的钱币，在他的旗帜上面，他就要人拜他。他根本像自己是像神一样。事实上，在罗马的暴君的里面，他们都说他们罗马的 emperor 这些暴君自己就是神。所以有人要来，除了罗马的凯撒大帝，你别有所拜，你就不得好死。这就是为什么在罗马书第十章那边说到的那个如果我们心里相信主耶稣基督，口中从死也承认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那我们今天今天要 interview， 下个礼拜我们可能有十几位的弟兄姐妹要受洗。我们常常在受洗的问答的中间，我们就问你相信不相信，他都相信，那马上下个礼拜嘣就给他受洗。但是如果在圣经的背景的里面，你在罗马书10章9节10节那边说，如果人口称耶稣基督，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他就是一个得救的人。那我们就用这两句话来考进啊，所谓的考进，受浸之前的 interview 不是很简单吗？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特别下个礼拜要跟我们要受浸的人要谈话的，而且你们准备 interview 的老李哈，你看他们要怎么问你，他们应该怎么问你。如果把这个摆在罗马帝国的历史的里面，如果离去于弟兄，如果你心里相信我们不知道，你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你说是的。但是如果在罗马帝国，即使彩霞在他旁边，彩霞也说是的，那就两个人要砍头。因为除了罗马的凯撒大帝以外，没有别人可以称为主。当在罗马书，保罗写给罗马书说，如果你口里称耶稣基督为主，你公开讲出来，你心里相信，没有别人知道，你口里承认，就是一个准备要为耶稣基督的信仰而死的人。如果我们这样子问我们下个礼拜要 interview 的人，你准备为耶稣基督而死吗？不晓得下礼拜还会剩几个。但是我真的愿意为已经受洗的弟兄姊妹，在罗马书第10章的那两句话，实在是在历史的 context 里面讲出来的。不是你背那两节圣经，是你要看见我们有了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变成另外一个国度的人。在这个撒旦的国度里面，你我的遭遇，你我的考验是很大的。我不愿意好像很多很多人在教会的里面，以为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好处，是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很多的关怀，但是成为基督徒也有很多的代价。你下个礼拜要受洗，你承认耶稣基督的人，你不要以为毫无代价做的话叫上天堂。我就把这段话摆在你的面前，这是初期的教会他们所受的。但是在启示录里面说要来的末世的时候，这样的魔鬼撒旦要再一次显现出来，做这样的人，做这样的事情。我们也想到底这一个从海里上来的时候，他到底是谁呢？到底是谁？在提摩太后书2章9节到11节，我们上周念过，他说这不法的人其实那就是敌基督， 他说要来照着撒旦是那个红龙的运动，在各样的异能神迹上，和一切虚假的奇事上，那些 wonders， 他能够行奇事，有特异功能，让你觉得神奇的不得了。所以行奇事让你就相信，你小心会受骗。这个是魔鬼撒旦的头一个海里的兽，他这个他到接着从11节到18节再说到从地里面上来一个兽，这个兽的形状没有多形容，这个兽不是七脚十头啊，而是十脚七头啊。这个说的有两个脚，好像羊羔的脚啊，我不晓得，只是那个脚像羊羔，还是它可能像羊羔，但是脚通常说的能力，它在扮演一个羔羊的角色，但是它里面实质它是谁呢？注意，这是说到它是有邪灵的能力。他说话好像龙，红龙是魔鬼，他有邪灵的口才，他有邪灵的口才，而且他的权势是什么？这第二个从地里面出来的兽啊，看起来好像没有第一个兽那么可怕，但是他做的事情很特别，他的事情是他叫别人去拜刚刚那个十脚七头的那个从海里面上来，又像狮子又像豹子又像熊的那个兽。他第二个从地里上来的兽，他的最大的任务是叫人去拜那个兽，也拜那个龙。哎，他好像很谦卑哈，他很谦卑，而且呢，他把头一个兽，就是海里上来的兽，还做了一个像，他叫人去拜那个像。但是又很奇怪，说到他能够这个第二个兽从地里出来的兽，他能叫那个像有生气，而且那个像会说话。哎，你注意一下啊，我觉得再看一下这张图，我不晓得是谁画的，实在是画得很好啊，免费让我当漏啊，谢谢他。这个后来我特别有个黑箭头指着他的，哎呦，这看不大清楚啊，在那个比较靠右边那个上面，他能叫火降在地上，所以天上有一端火。在他的左手指的那个东西是一个什么东西？是个像哈、啊，那个像跟那个真正的从海里上来的兽很像很像哈、啊，他为那个海里上来的兽做了一个像，他叫人去拜那个像。而且他叫他做的那个像叫人去拜，那个像还有生气，那个生气的 benefna 是灵，它有生有灵魂。那个像原来是人力的一个像，但那个像是活的，而且那个像还能讲话。哎，奇怪不奇怪？一个偶像怎么会能够讲话呢？而且这个就是第二个兽里面他所做的事情。那他为海里面上来的兽做的像，那希腊文那个像是 icona， 你记不记得英文哪个字 icona？ icon， icon， i， 哎，所以学会英文有好处啊。现在我们如果你不用 computer， 对不起啊，原谅我们。那如果你用计算机的话，懂不懂什么叫做 icon？ 啊，一定知道，许多许多小科科哈，一点嘣就开出一个，一点嘣开出一个。在原来在早期，那是在天主教在那些大的教堂的里面，哇，真是有那代代的名人或者使徒的像，那叫 icon， 或者有皇帝的像叫 icon。到了我们现在这个21世纪的 computer 里面，你的 computer 有几个 icon 啊？昨天我们一起开会的时候，我发现我们柯杰长老的 computer 上 icon 好多哈、啊，一开哒哒哒啪，好多都跑出来。哎，那个 icona 就是那个第二个兽，地里的兽为海里的兽做一个像，那个像会讲话。哎呀，立功你坐头一排，你不光是点蜡烛，感谢主，你们全家真好啊！你懂高科技的啊？那 icon 也会讲话，那 icon 很大的用处，对不对？一点啪啪啪出来好多东西，而且做好多的动，好有用的东西。所以各位弟兄姊妹，这个是在启示录13章的预言。 到了末世要发生的，今天你连脚步声都听见了。哎呀，这两天呢，有一个大名人，是这个 McAfee，John McAfee。啊，如果你说我不晓得 John McAfee 是谁，你有了计算机之后，你有个 McAfee 的这个扫除什么 virus 啊，那个去病毒，不要扫病毒的叫 McAfee， 对，另外一个叫另外叫 Norton 的，好几个这种牌子，这个 McAfee 的那个扫病毒的，他是创始人，所以是 computer 的一个专家。结果呢，他跑。有人他有嫌疑是谋杀罪，他跑到瓜地马拉去，结果是有人用他的手机哈、啊，我今天手机没有带哈、啊，你注意啊，用手机，你们有没有用手机？不用手机的人请举一下手，啊，没有一个哈、啊，用手机的请举手，很多哈、啊，你晓得不晓得？他们都知道你现在在哪里，啊，都知道，中国也知道哈、啊，啊，美国也知道。这个 John McAfee 这个电脑专家，有人用他的手机照了一张他的像，不但他那张像的背景让这个是美国跟瓜地马拉他们都在通缉他，在抓他的时候，他这张照片不光是他的背景，说这个像以前那个这个 Bin Laden 到底他那个背景到底在哪里，怎么猜知道他在哪里，你放心，现在这个电子照相机手机照的相片，那不但的手相片照出去，不懂的人就看这张相，懂的人这张照片后面的 information 是不是都在里面，几年几月几日几时几分几秒从哪里发出来的，他就被他这个最高科技的人，他自己最懂的科技一下子就被抓到。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讲，以为我们在讲预言，在讲很久以后的事情。这个人要盖业，这个海，这个地里的时候，要把所有人没有不信耶稣基督的人，都要在右手上面来，还有额上面来盖记。你就记得前面有盖永生神的记号，是得救的人。这些人是远离神的，不愿意相信神的，他们要盖兽的印才能做买卖。哎呀，你说做买卖不是很好？对，在末世的时候要做买卖，必须要有兽的印。你信耶稣基督，你不一定做买卖一定赚钱，原谅我告诉你，但是你要拜兽的话，你可能会赚钱。我上次讲过，拜到后来连你自己都卖给他。当年这个 Karagmata 这个印哈、啊，这个印是个烙印，是个刻的印，在人的右手额上面，受为你这个 Karagmata 这个字，当年如果是有的奴仆，他实在是爱他的主人，所以就在他的身上爱烙了一个主人的名字。他就说我是属于这个主人的，我是他的奴隶，我这一辈子都是他的奴隶。另外有的士兵军人，他们跟随一个将领，他就把将领的名字盖在自己的身上，如果我被敌军抓去，你这个盖的这个印就知道我必死无疑，我绝对不投降，我就是属于这个将军手下的绝对的效忠。在这一个文字的背景里面，你看见在兽为这些人盖印的时候，说到他要你完全向兽敬忠，完全向是属于兽的。那我们今天很快的讲一下这个第二个兽从地里出来的兽是什么呢？在马太福音24章24节那边说假基督假先知要起来。在这些经节，我知道我有时候花太多时间讲这些时候，把弟兄姊妹搞糊涂了，我就嘣一下打给你看，是你自己要回家去看的。在圣经上说到的敌基督，说到的假先知，以后在启示录16章19章20章还要再讲，所以我今天就不多讲，但我把这几个经节摆在你的面前。在这几个经节的里面，你看见龙，看见兽，看见假先知，再下来19章兽假先知，再下来20章呢，魔鬼被扔在硫磺火湖里面，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魔鬼或者那个龙 受假先知，今天我们现在看见的红龙在海边的沙上，头一个兽从哪里出来？从海里出来。第二个兽呢？从地里出来。你看见这三个人物在圣经的里面一而再再而三出现，你就知道不是碰巧的。再让你看这一张像，红龙中间的这个是从海里出来的兽，却像豹子，它的脚像熊，它的狮子的嘴巴有七个头有十个脚，最后在最右边的那个好像是一个在里面为他中间那海兽照相的，而且叫人拜相的，而且让人都接受兽的印记的，是右边这个从地里出来的兽。你就看见在这边有一个很神奇的事情，我叫做圣邪的对子。中国人 couple 中国人喜欢写对子，在这边是神的自己，圣三一 the Holy Trinity， 圣父、圣子、圣灵。圣父是创造物者的上帝，圣子是耶稣基督，圣灵是那保惠师。在这边的假基督、魔鬼、邪三一 Evil Trinity， 红龙说到撒旦，海兽说到敌基督，地兽叫假基督或者叫假先知。而假基督跟假先知，你注意听，都是人，都是人，是外表看起来是一个跟我们一样的人，但是这样的人身上有魔鬼的力量，成为魔鬼的奴隶，而且他把别人也带到魔鬼的国度里面。你在这边在看的时候，看圣经的预言就把那看不见的魔鬼的形象跟他的作为都衬托出来。最重要的是这两节。哎，你说刚刚你讲的头面前面八节，就从十一节到十七节，中间怎么漏讲这个？弟兄姊妹，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掳掠人的必被掳掠，杀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说到报应，再下来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到底我们圣徒，我们坚持的，我们的持守是什么？就在这两节的圣经里面。但是在看这两节圣经的时候，我盼望很快地跟你看见，在第五节跟第七节，第五节两次说赐给他，又赐给他这个说到那个海里的兽，有赐给他说夸大亵渎的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两次在第五节，两次在第七节。中文翻译又任凭他与圣徒，那个任凭又是要赐给他，这希腊文是 endosti， 在 endosti 是 was given， 所以这个兽 was given 是被给予、被赐予一个权柄，他的权柄是可以说夸大的话，有权柄赐给他，他可以在地上任意行42个月。到了第七节，任凭是 was given， given 他有一个征战而且得胜的能力，而且有权柄赐给他制服，不光是犹太人圣民，而且是各族各方各国各民的人都被他制服。但是请你注意 was given， the endothy 是他给他，而且是在14、15节又有出现两次，有权柄赐给他。所以在这一章的里面有六次在 endorse 这个字出现，是被给予这个字，请你记得。那被谁给予呢？你说这个地里的兽也好，海里的兽也好，前面五节七节是头一个海里的兽，第后面14、15节是说它地里出来的兽，都有被赐予。那是被谁赐予？当然是被他的老板呢。他的大老板是谁？红龙啊，明讲的是红龙让他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六次的赐予好像都是魔鬼那红龙所赐给这两个兽的权柄跟能力。但是如果这个老板是红龙的话，他的权柄是谁给的？这个头一个兽他得了权柄可以任意而行在地上42个月。这句话说得很厉害啊，他可以什么事都能做，这海兽什么事都能做，这敌基督什么事都能做。但是后面有一句话，42个月多少天？我们家的电话号码1260天， 一载两载，哎，你们忘记了，一载两载半载，三年半，前三年半后三年半，42个月1260天，说到让他去做。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中间谁给一个 deadline， 谁给一个限期？圣徒们啊，你看见这件事在魔鬼最猖狂的时候，你知道他在神，他不能超过神的限期，他真正掌权者是神的自己。接着下来，这个有寿名和寿数目字，寿名是明显的名字，寿的数目字是个 code， 是一个密码，是个密码。在这边有智慧的，有聪明的，可以计算寿的数目字 arithmetic， 这个数学的 arithmos， 这个希腊文是寿的数目字。你那个数目字，因为那个数目字乃是人的数目字。说到这敌基督跟假先知乃是人，在末世要出来这个为魔鬼来大有能力替魔鬼做事的人，这样的人，他说他的数字，我一看是 Aston， 是那个 Yes， 是 His number Yes 单数的，而且 His 这个人的数目字是个男性的人，是个男人，他的数目字，他的 number 不是 numbers， 我以前以为有666只兽 ，no， 那不是一个兽，那个兽。他的名字有寿名，又有寿的数目字，是一个密码，是666。他的 the number of a man， 一个人。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早就知道，神全都知道。所以圣徒们呐、啊，忍耐跟信心就是在此。神言安定在天，言出必行，他有言必见。这是没有问题的，神早就知道，告诉他的先知，告诉他的使徒，让他在2000年前就写下圣经上的话语。今天我们看见他是掌权者，他是个报应者，凡是掳掠别人抢夺别人的，自己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说到神是报应者，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今天的遭遇你觉得有不平，你要自己去 fight， 自己去到处送电邮吗？为自己伸冤吗？圣经上教导我们，亲爱的弟兄，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得说，我必伸冤，神必伸冤，我必报应。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圣徒为什么他们好像被欺负而且不为自己伸冤？因为他们知道谁掌权，他知道谁报应。漫漫长夜待天明，当年的牧羊人，当年的以色列民，在你们等候这位弥赛亚的降临。100年过来，100年过去，一代来一代走，神的预言，救世主仍然没有来到。今天我们说，神说他耶稣基督他第二次要来到这边，要带提接教会，带下来审判。你说已经2000年了， That's never happened。 那在过去在启示录里面的话，不过是阿 Q 精神，他那边在这被压迫的时候他讲的一些话。你等着瞧，我相信神的话绝对不会突然返回，到时候出现的时候，可能那个兽的长相跟这些照片都不一样，但是整个的过程跟他为他圣徒伸冤，要把我们带到他，带回他的面前。整个的魔鬼撒旦他们最后的结局，16章19章20章后面要讲到。这就是为什么魔鬼撒旦最怕人读启示录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你我读了就有福的原因。不要怕，当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在这个降临节 Advent 的时候，我们好像在旧约的时候在等着他要降临。那些牧羊人天天晚上带着在等待的心，还有那几个博士从东方看见他的心要过来跟随他来，要来迎接这位救世主。 这是我们圣诞节要来的时候，你想到2000年前这些圣徒在等着耶稣基督，今天你我等着整个的大终局，漫漫长夜待天明，你有什么委屈，你有什么软弱，你有什么不能胜过的，你有什么要神站在你一边的，神的话都在这里，好不好？我们再唱一首诗歌，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见证。
我们请起立，让我们来唱这首《永待他为王》，来回应我们今天的讲台。